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上一周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喜乐的责任，在这一周我们要继续的分享真理三和真理四，就是喜乐的交换与丧失。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你的施恩座前恳求你自己亲自向我们分解明白你的真理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聪明和智慧，能够把你的真理向世人传讲的明白。主，求你使用这本小册子，也亲自的赐福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就是要来解释圣经的真道，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显明出来。注意，我说的是显明，而不是让人理解。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显明真道，但是却不能强求他人的理解。如上所述，我们无法使人理解福音的真道。一个人可以严重地排斥一个想法，以致他觉得这个想法荒谬至极。许多行为心理学家表示，我们甚至看不到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。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看到我们所愿意看到的。所以当我们强烈地排斥一个想法的时候，我们这种意愿会产生出一种智障，使我们的思维无法正确地理解这个想法。这也将在两个方面对我们和他人分享福音造成影响。第一，这将显出圣灵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。圣灵将挪去我们对真理的严重的反对，使我们诚诚实实地向真理敞开我们自己。第二，这显出我们必须要努力使福音显明出来，以吸引他人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也在做使人归信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没有将真道显明出来，圣灵就无法打开人的心。圣灵的工作是在人的心里动工，软化坚硬的心灵，而我们则要做外面的工作，将真道讲解得浅显易懂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如何才能显明真道呢？如果要将福音的真道在当下的时代和文化之中显明出来，我们就必须将以下的这些内容告诉世人。第一，上帝的本质和他的旨意。第二，人的本质和人的责任。第三，罪的本质和罪的结果。人若不清楚以上三点，就不会明白耶稣为何为罪人死。人若不理解上帝的旨意、人的责任、罪的本质以及罪的后果，就会扭曲对圣经的理解。在三周之前，我们讲到了真理一，即上帝造物的最终目的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，他的荣耀是宇宙间最高的价值。而在上一周，我们讲到了真理二，即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是人与生俱来的责任。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是如此设计的。然而，虽然上帝规定了人的责任，但人的责任却并不是沉重的，也不是压迫性的。要荣耀上帝，我们就要爱他。我们就要全然地相信，并且心怀感恩，对他一切的旨意心存顺服。而上帝本身本来就是无比可爱、可靠、慷慨并且睿智的，因此这并不是一件艰苦的工作， 相反，它能使人感到自由、满足和喜乐。可以说，这样做既让我们灵魂感到满足，同时也荣耀了上帝。上帝得着荣耀，我们则在他的里面得着满足，这就是他所命定的真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真理三，我们都没有尽到荣耀上帝的本分。在约翰福音16:8中说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圣灵来到世上是为了叫众人认罪。现在我可以将有关罪的真理显明出来，但是却无法使你的心因罪而破碎。我祈求上帝，希望我今天所传讲的一切能够像彼得的讲道一样带来那样的结果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在罗马书3:23之中告诉我们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首先请注意都这个字，世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无一例外，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，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妓女，无论是英雄还是囚犯，无论是圣人还是暴徒，所有你能想到最伟大的人或是最卑贱的人，都无一例外。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因此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其次，我们要注意罪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之间的关系。罪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这一点在分享福音的时候非常重要。对一个遵纪守法、工作勤奋、彬彬有礼、仁爱善良的美国非信徒来说，如果你告诉他，他需要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犯了罪，那么他可能会拿出来成百上千套的说辞来证明自己是个好人。比如他会说，我很诚实，我也很负责任，并且我乐善好施，家中有衣着合体、教育优良的孩子，等等等等。问题的关键是他没有提到上帝。宇宙之中最重要的事物就是上帝的荣耀，并没有在这个非信徒的说辞之中出现。他忽视了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所以需要耶稣，不是因为我们亏缺了人的良善，而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不是因为我们待人如何，而是因为我们待上帝如何。这也是真理一和真理二如此重要的原因。二者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有罪的人。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，因此作为他的受造物，我们的责任就是通过爱他、信靠他、感谢他、顺服他，而来让他的名得着荣耀。但实际上我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不爱上帝，我们常常的忽视他、藐视他，爱其他世上的东西胜过爱他自己。我们也不信上帝，我们试图靠自己来寻求安全感，我们希望靠着自己可以找到对将来的盼望。我们相信金钱，我们相信现代的科技，我们有的时候甚至相信武器，却不愿意相信上帝。第三，我们也不感谢上帝。我们轻看他一切慷慨的礼物，以为生命和幸福是我们理所当得的。我们也从来不顺服上帝，无论是在健康，是在金钱，是在工作，是在为人处事的方面，还是其他的任何一个方面， 我们都不愿意寻求他的引导。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问题，不在于我们怎样对待别人，而在于我们轻看了造物主那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我们每个人都犯了轻看上帝荣耀的罪。罗马书的1:22-23解释了什么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就是指任何人都没有相信和顺服上帝，而这本应该是我们的本分。我们只愿意相信自己，从而远离神的一切诫命。我们以为自己能够知道更好的活法。罗马书1:22-23中说，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将不能朽坏的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。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就是说我们用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本属于上帝的荣耀。上帝赐给我们他一切的美善，他的力量、恩典、智慧，为了让我们得到满足。但是我们却拒绝了上帝，用他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去换取其他的被造物，将我们的心放在他们的身上。上帝爱我们，上帝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，这是无价的珍宝。但是我们却用这无价的珍宝换取了廉价的愉悦。我们为什么需要救主呢？我们需要救主，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人的律法，而是因为我们干犯了上帝的律法。我们因不屑，我们因我们不信的恶心，因着我们不知道感恩的心，因着我们不顺服的行为，而亵渎了上帝的名。先知以西结揭露了以色列的罪，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道的列国之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救主，十字架的真理也因此得以显明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罪恶深重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违反了人间的法律，而是因为我们轻看了上帝的名，我们贬低了上帝的价值，小看了上帝的伟大，亵渎了上帝的荣耀。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喜乐，换来了走向审判的穷途末路。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，来帮助我们发现了第四条真理。我们理当接受上帝公义的处罚。在当今的社会，有人对堕胎、对于强奸妇女、对于种族歧视、对于环境的破坏而感到无比气愤。我希望你们也怀有一样的嫉恶如仇的心。但是我要请你们也扪心自问，我们对于上帝不屑、不信靠、不顺服、不感恩，并且屡次多方的亵渎上帝的名，这些行为比之前所说的那些更好吗？罪之大小与受害者本身的价值高低相关。没有人会因为拍死蚊子而受惩罚，但如果你杀了一条狗，也许就有麻烦了。如果你杀了一匹马，你的麻烦可能会更大。但是 如果你伤害了人，你的罪行就比伤害动物要大得多。干犯上帝的荣耀也是如此。上帝是无比伟大、无比崇高的，人类根本无法与之相比。因此，干犯上帝的罪行，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约拿丹·爱德华兹他曾经说过，这条原则就是永远的刑罚，它是恐怖可怕的，但是它确实是来自上帝的旨意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让我们能够看清永远刑罚的可怕。他多次地说，永远的刑罚发生在满是烈火的地方，在马太福音的5:22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在马太福音的18:9告诉我们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在马可福音的9:47-48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主耶稣至少说过4次，地狱之中将满是哀哭切齿的人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14:11中也告诉我们，上帝大怒的酒将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，并且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昼夜不得安宁。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:9中告诉信徒，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我们因上帝的荣耀而被造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活出上帝的荣耀。我们都曾经用上帝的荣耀换取如枯草般朽败的东西。若是耶稣没有降世宣告上帝的荣耀，并且拯救犯罪的人，我们本该与上帝的荣耀永世隔绝。在下一周之中，我们将继续地阐述这一点。但是现在，上帝的荣耀、基督的爱，并我心中的迫切催逼着我。因此，我想以一个紧迫的呼召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赦罪的权柄，如果你不相信他将成就他所有的应许，那么上帝的大怒将仍然停留在你的身上。但是你今天可以选择相信，而不必背负着这样的惩罚离开教堂。圣经启示我们，耶稣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，拯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那一位。圣经罗马书的8:1也告诉我们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约翰福音3:36告诉我们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上帝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在使徒行传3:19，圣经也这样的劝勉，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使徒行传的16:31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在启示录的22:17，使徒约翰这样的劝勉信徒，圣灵和心腹都说，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，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低头，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恳求你们中间，现在还没有归信的人，现在就选择悔改你们的罪，归向耶稣。 所有已经相信他的人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再一次坚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呼求你大能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工作，你在所有还没有接受你的人心中工作，你让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生命的满足，你是他们生命的喜乐，离开了你，他们的生命就不会有永远的幸福和快乐。主耶稣，求你现在就抓住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在你的施恩座前回转来归向你。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你的儿女，可以再一次的坚固与你所立的约，来完全的有信心，有信靠你的心，抓住你恩慈的手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赐福你的教会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